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安妞，欢迎来到韩国客厅在你家之新闻小读报，我是孝珍。你现在收听的呢是2024年的4月8号的新闻小读报。对，今天只有孝珍一个人登场咯。好，你们不要 key 啊，就是不要嫌弃啊，是这样子。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2月1号录完第五季的最后一集嘛。那其实呢，就是时间进入第四年之后，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发现说，真的很难再找到两个人一起录音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是想说要去想要怎么调整啊，然后怎么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哎呀，真的是很难耶。你看现在都已经四月了，然后休息了两个月，我们好像有休息这么久过吗？不记得，反正就是很难找到就是一起录音的时间，然后我们也还在调整啦。那可是因为像这礼拜韩国大选嘛，陆陆续续呢也有发生一些新闻，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好了，那看看是不是让新闻小读报先恢复好了。但是呢，就可能不会像之前就大家说合体录音。当然我也知道说你们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录音，但就是现实状况做不到，不好意思。好，那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新闻小读报，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那我们还是会尽我们就是目前可以做到的能力呢，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说这礼拜韩国有什么新闻。好，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了，因为我最近麦克风不在我身边，所以我现在是用这个手机的录音软体录，我现在就是用一个手机的录音软体录音。哎，好难哦，录音软体录音，所以就是这个音质呢可能不会那么好，请大家多见谅咯。好，那就来听一下呢这礼拜的新闻小读报。
新闻小读报，不能错过的韩国大小事。
韩国国会大选提前投票率创新高，就想要快点投下神圣的一票，应该是这一次国会大选不少韩国人的想法哦。韩国呢即将在这个礼拜呢，也就是4月10号星期三举行国会大选。简单来说呢，就是像台湾要选出立法委员嘛。那在正式投票日之前呢，除了人不在韩国的韩国侨民呢，他可以透过选民登记一样可以在海外投票。那为了让投票日当天呢没有办法投票的选民呢也都可以投票，韩国呢也在这次选前的星期五星期六呢举行了提前投票。那提前投票的时候呢，你只要携带身份证，在韩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投票，也就是所谓的不在籍投票了。我觉得韩国真的是想尽办法后就是要你去投票。那这一次呢，第22届的韩国国会选举的提前投票率史无前例的破三成，来到 31.28%、哎、也是韩国国会选举呢有提前投票制度以来的最高哦。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呢，在全体选举人有多少人呢？4428万11人中呢，有13849043人呢都参加了提前投票，真的是很多人呢。你想想看，就是十个人里面呢，就有三个人呢，他就先去投票了。那有选民就说啦，他光是投票就等了半小时，真的应该是蛮多人投的。那如果按照地区划分呢，分别是全罗南道、全罗北道还有光州这三个，就是被称为是湖南地区的县市跟直辖市，该怎么说呢，就是行政区域啦。他们三个呢囊括了韩国的前三名提前投票率，特别是金大中前总统的故乡全南新安郡，就是全罗南道新安郡呢，他的提前投票率达到了 54.81%， 过半哦。然后两大党里面呢，像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临时领导人韩东勋，还有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都参加了提前投票。所以大家有在说啦，不知道提前投票率这么好会不会影响到正式的投票率，就是可能正式投票率就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或者是怎么样了。那因为这次呢，两大党各自内部都有反对的声浪，有人退党啦，有人创新党在参选，也让整个参加选举的政党呢高达38个。哇，那个投票单真的超长的，我觉得要是我去投票的话，我一定会很紧张，很怕盖错。好，那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再跟大家报告咯。韩国医生罢工风波，尹锡悦跟抗议医生会谈没有用。 韩国住院实习医生团体呢，反对政府要征召这个医学学生呐，从2月中旬开始罢工，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呢态度非常的强硬哦，他们坚持至少要征召2000名的医学新生。好，那终于在4月4号的时候呢，韩国总统尹锡悦呢跟大韩住院实习医生协会紧急对策委员长朴丹见面了。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金秀景就说啦。尹总统跟朴委员长呢，他们讨论了什么？讨论了要改善住院实习医生的待遇跟工作条件。可是会前的本来呢，大家想说，哎，政府是不是会就这个招生人数有所让步？可是没想到呢，政府目前我自己听到的他还是坚持一定要增招2000名啊。可是抗议医生团体也没有让步哦，有抗议的医生就说，不是上面的人，他们自己瞧好就好了啊。所以目前看来，这个僵局还是会持续下去。好，来听几条财经消息哦。韩国半导体出口飙升36%，连续6个月正成长，哇，成绩非常的好诶。去年我们在读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老是听到这个韩国半导体业的不好的消息呢？但他们现在好像已经发工了诶。根据韩国政府4月1号发布的3月贸易统计呢，占了韩国整体出口额20%的半导体业出口同比增长36%，达到117亿美元哦。从去年10月开始呢，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出口成长的趋势。韩国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哎，接下来第二季度成绩可以更好哦。那专家就说啊，这个出口成绩好呢，应该也是因为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投资扩大，然后 IT 相关产能需求增加，加上还记得吗？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说过，以 NAND 为中心的这个半导体单价上升，像是 SK 海力士他们那些都要涨价嘛，然后出口量也增加。你看哦，涨价又订单多，那当然是大赚钱喽。不过大家也记得吗？去年我们有说过韩国半导体不好，可是韩国汽车呢，汽车产业呢就担负了这个出口赚钱的任务啊。可是今年呢，韩国汽车呢，特别像是现代这样的电动车厂，销售成绩就翻转了。2023年呢，曾经引领韩国出口的这个汽车业呢，他们出口同比减少了5%，已经连续2个月负增长喽。虽然说呢，第一季有这个过年啦，还有这个 GM 昌原工厂电力设备故障这些因素会影响产能，可是呢，全球市场电动汽车销售放缓，其实对他们影响也很大。那我们就持续保持观察哦。听完整体产业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听看产业龙头的情况。半导体业重见光明，三星电子首季业绩有惊喜。没错，刚刚有说到呢，今年这个记忆体的市场非常的好。那三星电子也是受惠的大厂之一，在那，哎，这样说对吗？毕竟它是台积电的对手哦。三星电子呢，因为半导体记忆体的市场复苏，还有三星第一支 AI 手机 Galaxy S24的这个相关系列呢，销售情况非常的好。根据韩国投资证券业者他们预估呢，三星呢上一季智慧手机出货量就达到5700万部。哎，我刚刚是有没有念错？5700万部，哎，哇，卖超多的，比2023年第四季还增加了8%哦。大家知道吗？三星电子是在1月的时候推出这个 Galaxy S24，它开售就是开卖才28天哦，在韩国就卖出100万部哦，刷新了百万销量的最短记录。也就韩国大家都在换手机就对了。另外呢，三星手机的平均售价呢，因为他们也就是涨价了嘛，大概季增30%，大概来到340美元，所以它也就是拉抬了整体获利。那两相加成之下呢，三星今年的第一季度就写下让人惊喜的盈利业绩了，整体的营业利润呢是1年前的10倍，甚至呢，半导体部门这个 DS 部门呢，在努力了5个季度之后，终于转亏为盈。因为产业龙头的盈利翻身呢，也让人觉得，哎，是不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终于重见天日，走出黑夜了？这样，除了盈利之外呢，股价表现也非常亮眼哦。市场呢开始对这个记忆体晶片的前景呢不再悲观，人工智慧 AI 使用的这些高频宽记忆体，像是 HBM 晶片呢这些产品的供不应求，所以三星股价在过去的12个月也大涨至少3成了。我的妈呀，真的很多诶。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三星还是剑指台积电而来哦。根据韩国媒体《每日经济》的报道，三星呢它已经决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规模。 投资约440亿美元，大概是1兆4111亿元台币哦。他们打算呢，在目前位于德州奥斯汀附近的半导体工厂呢，旁边再盖一座新厂啦。新的投资额呢，是原先的一倍以上。那这一座的新工厂呢，它就是位在奥斯汀西北方的城市，叫泰勒，跟泰勒斯同名吗？啊，没有啦。预计呢，建厂成本呢超过200亿美元。三星规划中的二厂呢，会包括一座晶片工厂，还有一座先进封装厂，还有研发部门。那随着投资加大，三星也渴望可以拿到更多的美国补助金，跟台积电、Intel 一决胜负。中国电商低价进攻韩国市场，政府要查了。好，这则新闻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企业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跟拼多多旗下的 Tmall 这些中国电商平台呢，现在已经大举到了韩国了。之前我们新闻小读报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吧。可是呢，根据韩国三家手机应用跟零售分析服务商的最新数据呢，截至今年三月为止哦，你看到他去年底还是今年初才进军这个韩国哦，可是呢才几个月而已哦，在韩国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就有超过818万人下载耶。你们刚刚听那个第一条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韩国选民是4000多万人吗？那就等于说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算哦，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就是有四个韩国人他就有一个人下载阿里巴巴的 Express，是这样说吗？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哦，下载率呢猛增130%哦，而且呢，速卖通跟这个 Tmall 呢也分别占据韩国综合购物 APP 榜单的第二跟第四名。好，那第一名是谁呢？没错 ，Coupon。你说这些传统的韩国电商，像是 Coupon 这些，他们会不会感到威胁？当然是会呀，应该现在都在想说啊，天哪，要怎么营运吧？因为这几个中国电商哦，他们不是只有这个东西超乎想象的便宜哦，当然不保证品质好不好。他们现在有的哦，还打算连这个生鲜食品都要卖耶。那韩国熟名女子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教授徐庸求他就说啦 ，Tmall 的商业模式呢，对韩国的企业呢非常有杀伤力，因为目前的监管环境呢，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市场。Tmall 呢，他就利用韩国150美元，大概是台币4700元以下的这些商品呢，它是不用缴纳关税的规定呢，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呢，从中国把这个商品出口到了韩国，不用关税，也不用进口认证，也不用进口企业注册，这些成本他都不用。那徐庸求就说啦，这样的模式呢，对韩国企业非常不公平。未来呢，可能会有一波韩国中小进口企业呢，会大量倒闭。那在大举扩张的同时呢，中国电商呢，也陆续出现一些就是售后服务很差，然后个人资料保护没有办法保护到的这些投诉啦。韩国消费院呢，在2023年呢，他就受理了673起这个 AliExpress 消费者的这些就是他的客诉，然后韩国消费者联盟呢，他也收到475起哦，那其中有107起呢，就已经进入这个调解的阶段了。但是呢，里面有60多起呢 AliExpress 都是没有回应的，所以目前呢，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呢已经对这个 AliExpress 进行调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个资外泄的部分哦。直属韩国总理的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呢，他正在透过问卷调查，要了解这些电商平台呢，他处理个人资讯的方针，还有就是获得这些客户同意的过程，还有数据呢，它是到底是存在中国境内，还是说有转移到第三个国家？如果调查后呢，发现有违规的行为呢，韩国当局呢会要求改正，而且要罚款。但如果他这些数据已经转移到第三国的话，那罚款还有用吗？就都已经转出去了，也回不来吧。旅韩大猫熊福宝四月回到中国了。韩国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大猫熊福宝，不报他真的回到中国了。福宝呢，他是在2020年7月20号在韩国出生，然后也是在韩国出生的第一只大猫熊宝宝。因为他非常的萌啊，然后又非常的调皮，所以他在韩国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其实我想在台湾可能也有他的粉丝吧。可是呢，因为韩国跟中国的大猫熊租借规定呢，在海外出生的猫熊呢，他还是属于中国的猫熊保育基地，所以你必须在出生之后4年内呢送回到中国。那福宝是在4月3号这一天呢搭机回到中国。 火，那一天还下雨，然后现场有6000多个这个福宝的粉丝啊，还有就是一直照顾他的这个饲育员江爷爷，他们都冒雨相送。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照片哦，他就是在一个大的那个货柜里面，所以其实从车子的外面是看不到福宝本人的哦，本猫熊的啦。可是，在车体外呢，他就有画一只很可爱的福宝，然后在这个车子上面还有写说"遇见你是一场奇迹"，应该也是说出了这个很多民众的心声吧。因为就之前就有很多人说啊，上班上学很累，可是可能下班回去之后呢，看这个福宝很萌的这些影片呢，就很有疗愈的感觉。那从福宝出生开始呢，就开始照顾他这个江爷爷哦，其实也是福宝粉丝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因为像是福宝刚出生的时候，还在学走路的时候，他就会抱这个江爷爷的脚不放啊，然后还会撒娇啊，总而言之就是一举一动非常就是民众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了。所以江哲远呢，他也赢得这个福宝爷爷的称号哦。而且呢，就在福宝要离开的前一天哦，其实江爷爷他的妈妈也才刚走而已，可是他还是坚持呢，要陪着福宝一起回到四川的这个猫熊基地。好，那希望福宝在这个地方可以展开全新的生活喽。IU 台北小巨蛋开唱，他悼念了花莲地震的遇难者。孝真真的非常喜欢的韩国歌手 IU 呢，上周末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了。买到票可以去听的人，我觉得他真的好幸福诶，因为 IU 开唱的时候呢，他就开口说中文，而且咬字超级标准的，还唱了告五人的歌。然后这些影片我看了好几遍，IU 就说了啊，从开场呢，他就感受到大家等他很久，他已经很幸福了。诶，我真的觉得他这样说真的非常的 sweet 诶。然后我觉得现场粉丝还有非常幸福的还有一件事，因为这个 IU 妈妈都会为每一位进场的粉丝准备特别的礼物。那在韩国场呢，他就帮大家准备了坐垫，然后上面有印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啊，还有日期。然后在台北场，IU 妈妈也有准备礼物诶。IU 就用中文说，他就拿出这个特别吊饰跟小卡吊牌哦，他就说韩国场呢送大家坐垫，可是因为坐垫的垫体积太大，没有办法带到台湾来，所以这一次呢，IU 妈妈就准备这个，虽然不是重要的东西。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出来。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成本呢没有坐垫便宜，所以就是比坐垫还要贵啊！大家还是要记得带回家哦，拜托！IU 送的东西，谁会把它留在现场啊？当然是要带回家啊！而且呢，在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在这个演唱会的大荧幕上呢，就出现用这个繁体中文写上"衷心向花莲地震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深切的哀悼，也向所有为了这次地震全力以赴善后的人们致以感谢与支持。"哇，就是他悼念花莲地震诶，我真的是看到影片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现场的大家应该也都是默默的流泪吧。糖葫芦不红了啦，现在的 MZ 世代爱吃的是这个。前一两年呢，我们说到韩国大街小巷都出现了卖糖葫芦的店哦，这 MZ 世代呢，哎，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现在最喜欢的好像已经不是糖葫芦喽。韩国财经媒体 Hangyoung Business 呢，最近它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呢，有一个叫做 URJUN 的优格冰淇淋品牌呢，超红的，已经是在这个 MZ 世代里面呢，流行蔓延开来了。这个牌子 URJUN 呢，其实是一个缩写。它的全名叫做 Yogurt Creamy 重新，有啊种就是优格冰淇淋定版的意思，然后它是一个缩写啦。反正它就是一个卖优格冰淇淋的店哦。那这个连锁店呢，在2021年开业哦，目前已经有突破250家的加盟店了。我想到说，我跟这个泰妍去哪里宏大做那个员工旅行的时候，我们有在宏大吃一个优格冰淇淋，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家，哎，还没有时间查。那按照行业来看哦，它的这个攀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因为在这个外食冰淇淋中呢，它是继这个 BR 就是 BR 31韩国这个 Baskin Robbins 跟雪冰这两个品牌之后的第三大冰淇淋品牌哦。其实呢，优格冰淇淋呢，在这个韩国甜点就是外食的甜点里面呢，一直非常受欢迎。可是呢，最近为什么在 MZ 世代非常的流行哦？因为就是像是歌手姜敏京啊，还有这个影响者嘴短的太阳这一些 YouTuber 人，他们就是非常就是热烈介绍这个优格冰淇淋这个产品。而且呢，在这个 Instagram 里面呢，它也是一个人气商品，很多人就是 hashtag 就是标签这个 URJUN 还有优格冰淇淋这一些人气的，就是搜寻词啊。那这个冰淇淋呢，可以自己选口味，然后还可以自己选择水果、饼干这些 配料啦，然后拍照之后再放在 Instagram 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视觉行销，很多人打卡。那在加盟店纷纷开启的情况下，当然也有人担心说，诶，它会不会变成之前说的那个台湾古早味蛋糕，或者是像糖葫芦这样的一个加盟泡沫呢？好，再继续观察哦。今天最后一条新闻，韩国终于进入樱花季了。这几天孝珍也被韩国特派们的樱花炸得乱七八糟，可以不要再传给我了吗？我又看不到本花，就看不到真的花，只能看照片。是不是这几天全韩国的人都在赏樱呢？住在韩国的听粉，那祝你们就全部看到美丽的樱花喽！啊，如果有这礼拜可以去韩国的人，也真的非常的 lucky 啊，因为他刚好就配合台湾的这个4月4号、4月5号的春假，然后就是狂放诶，怎么这么棒？选这么棒的日子去韩国，恭喜你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小读报。我真的太久没有录音了，所以我今天要录音之前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害羞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那今天可能录音的情况不是非常好，谢谢大家多包涵。那下礼拜还是会有新闻小读报哦，拜拜。